弟兄姊妹们平安，你们平安吗？啊，来到这里都平安的。感谢主，我们一直来看耶稣亚记，今天他也对我们说什么？刚才我们读了 一篇很长的经文，那么呢，这一篇的经文跟我们说，他们遇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那我不知道呢，现在我们跑在路上，还是走在街上的时候，还是在经过我们熟悉的房屋啊，怎么样，我们都会看到一些的监控，一些的摄像头，一直我们会觉得很不自然。有没有看过这些东西？有啦哈。所以那么根据一个报告就说，我是指香港哈，他说因为有这一些你敲树啊怎么样你都看得到的哈，因为他们就报告出来就是说，因为多了这一些这一些的监控，所以呢现在治安好了很多，承认吗？ OK 哈。所以呢有什么犯罪的事情很快就拿到这一个的犯罪的人，这个是很好的。但是人的内心，这些的监控有没有办法看不到的？好，看不到是，但是有一样东西逃不过审，逃不过审。那么我们的今天来看怎么样逃不过审。上次的时候我们说当他们耶稣亚带领他们围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打赢这一场仗了。这一场仗的方法大家都明白了解，是谁去打的呢？耶稣要打，以色列去打，神去打。上一次我们说是谁打？还是耶稣亚？耶稣怕到要死了，你站在哪一边呢？大家都记得，其实这一个就是一个神职，是神自己打。他们要做什么呢？以色列人只是顺服，只是顺服。他们怎么样？神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围绕围城，一天一次，第七天七次，你们要大声的呼喊。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仗？世界上打仗没有这样像这样子的，这个是一个神职。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得胜的秘诀，他们要顺从顺从，但是神给他们有一个规矩，有一个利益，有一个要遵守的。我帮你把你脚掌所搭之地我都会赐给你，但是有一样东西你要遵守。下一个话婆，你看大家来念哈，这一节的经文是很重要的哈。你看他们要遵守一样的东西，你看容易不容易？好，我们一同来念啊。
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面之物。可怕你们取了那当面之物，就连累以色列人全体，全权与受咒。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
好了，我们在这个基本上，大家的神要以色列人守什么？你去耶利哥，你进到哪里要守什么？可以拿东西吗？不可以。那么呢，是什么东西都不可以拿吗？可以拿什么？你可以拿金子银子啊，可以拿。这个是什么的？是谁的？是神的。要记得哈。那
这个东西很清楚了，就是说你不能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不是你的，唯有连金子银子这些的器皿，贵重的东西都不是你的，是神的。那记得，大家记得这样子了哈。好了，所以当他们进到耶利哥的时候，他们就做了这些的事情，就完全这样子。那么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的时候，其实约书亚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完全不知道，只是一个预告，神在当中，因为这一件事情也发生，但是神在当中第一节的时候是很特别，只是讲了这一句，但是约书亚不知道啊。第一节是怎么样呢？就说在当中有人拿了当灭之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约书亚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只是他很努力，打完耶利哥之后马上派探子去看第二个城，第二个城地图啊，第二个城，你看可以放在一边吗？可以啊。你看到在这个约旦河再上去上一点啊，第一个就是耶利哥，耶利哥旁边的就是爱城。那么呢，他们就马上派探子去，派两三个就可以，两三三千人就可以。那么派三千人去打就可以。那约书亚是一个非常忠心，也非常，既然这样子了，那么我们继续啊，这个我们继续打下去。那么有人就说啊，你太骄傲了，怎么了？三千人就去打人一个城了，怎么样？其实这三千人呢，这个数字怎么样算出来呢？当我们看到第八章二十五节的时候，其实爱城有人口是12000人，12000人的时候，你算呢，老人家、小孩，然后呢，男女啊，可以打仗的，其实剩下真的不多，所以计算的就是用1/4这个数字来算，1/4，那么大概1/4的时候就是3000咯。我们3000去，3000打他3000人，容易。加上我们上一次是这样子，神跟我们一起嘛，所以我们一定赢啊，所以不用担心，耶稣亚你不用担心，我们3000人去就够了。结果呢，当然打败了，甚至呢死掉36人。那么36人呢，其实以色列人进迦南地7年的光景，打仗打了7年，这7年里面死了多少人？就是只有这36人，就只有这36人。这36人是怎么样呢？就是在这一场仗上死的。那么为什么36人里面在这一场仗上死，并不是他神不保守他们，乃是在这告诉我们说，这7年来这个打仗你们为什么输得那么惨，是因为你们当中有罪。所以你要看吗，神啊，你真的很小气，只是拿了一件衣服，拿了一点的东西，你为什么就要这样的惨败，以致到以色列人有这样伤亡？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当灭之物？什么叫做当灭之物？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万有的神，所有都是他造的，所有都是他供应我们的。我们今天的衣服，我们今天的吃，我们喝什么东西，都是他给我的。为什么说是当灭之物？钱 啊，金钱，哇，我们啊，现在大家都不用带钱出来，大家卡出来的哈。那么钱，你这觉得钱是好的还是坏的呢？那每天都在用啊，好的都不好了。为什么有一些钱是黑钱？钱有白的，有黑的。为什么叫做黑钱？就是不干净，犯罪的来，做罪恶的事情，用着罪恶的东西，这一个不能见光。这一些东西就是当灭之物，就是这一些是败坏的，是与偶像有关的，是做这些事情神不喜悦的，明白吗？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指明这一些的是不能讨神喜悦的，是当中是犯罪的事情。好了，当我们看到哈，爱城这一些三十六人，他一直以色列人被追赶，被爱城的人追赶，追赶到去一个地方叫做示巴林。示巴林这个地方，它的原文就是说违约。刚才我们不是念吗？第六章的时候，18、19，神已经跟他们讲，你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听，说不要拿东西，只要拿的就是属于神的，送的东西要送到圣殿去，这些东西是神的。就让我想起了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记得吗？耶稣在圣殿，人来问耶稣哈，你看这个银币，一边是属于属于皇帝的，一边是属于神的。耶稣告诉他，你看哪一边银币有两边，若是属于拉撒的，你就给我还给他。但属于神的，你要归给神。很清楚，就是说神跟他在这个规矩跟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但这些人，好，当听到这些人，又说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要死掉三十六人，所以他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我打第二个战就输了。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痛苦啊，倒在神的面前，然后就真的很悲伤。他在跪在约柜前怎么样，直到晚上，就是说他整个人就没有气力了，倒在神的面前，打输了那怎么办？那么俯伏在地，到晚上的时候都不知道什么事，他在神的面前讲，他在神面前诉苦。他的诉苦呢，就好像摩西在神的面前给这些的以色列人气得要死的时候跟神说的话一模一样。神呢，你为什么将这些人带到约旦，经过约旦呢，怎么样来到这里啊？不如他们在约旦河东哪一边，在旷野好很多了，不用死。同样他就说他们做了什么，然后我们现在在人的面，在敌人的面前，生命也不保，然后他怎么样？神呢？最后你要顾你的名，人家会讥笑我们的。这些的人都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竟然神的儿女，竟然在敌人的面前走了，败坏，走逃亡死亡，会收入你的名的，弟兄姊妹们。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反省，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困难，当然约书亚给我们看，他没有说什么，第一个就找到神的面前去诉苦，讲我现在怎样情况，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第一个要找的是神，这个是非常好。但第二个问题，我们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将责任结果 我们会推到神的面前去。我们用神的名义，神啊，你带领我来到坎培拉，为什么我找工作找得那么难？这个配偶是你给我的，为什么他气到我要死？我对多他一天我都死了。神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孩子是你是给我的？为什么今天他是这个样子？这个孩子是我祷告回来的，为什么他变成这样子？为什么你来很辛苦，我能够考进这里的 ANU？ 为什么我读了那么多年还没毕业？我们很容易将我们的经历，将我们所遇到的不好的事情完全推到神那里去，好像跟我与我没关，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有没有反省自己？有没有想到自己？好了，神的回应怎么样？神第一句，你为什么这样匍匐在地？你为什么这个样子？然后直到以色列的犯罪，其实神比约书亚更痛心。你看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哈，神的话是非常重。当你用感情，你用神的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然后取了当灭之物。那么我们只是拿这一句，但后来又怎么样？又偷血，又行诡诈，又把当灭之物藏起来。神是很愤怒。你从这一句，不但他拿这些东西，又行诡诈，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从来没有看到神这样话这样重，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是在为神真的很愤，真的很难过。因为亚干的犯罪就跟亚当夏娃的犯罪非常接近。为什么？在后面的时候，因为看到这些东西，看是 你外在看到一样东西非常吸引你，你就开始动心，然后你看，然后手去拿，拿完之后呢怎么样？要看要拿，然后将它藏起来。那么我们想，他看到一件很漂亮的，很我相信是一定很贵重的衣服吧，不然就是一件，就是当然是选最好的了，既然你要做这件事情，最好的怎么样，名贵的。老实说，假如我们今天有一个人，我们一同来敬拜，今天大家都非常正常的哈，我们来到敬拜，我们大家穿上哈端庄的衣服来到敬拜神，应该的。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哇，穿金戴银的出席，啊，就会不会突然之间很特别，很让我们很注意？但是他们很聪明哦，你偷了这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但是我不敢拿出来。那你不敢拿出来，你要干嘛？你不能穿出来，是因为我里面的心里面有罪，自己的良心在责备自己。你最好的，你要养，你拴羊出来呀，让人羡慕你啊。但是为什么？刚好相反， 将它藏起来，因为心里面不好过。神一直给他的机会。好了，神告诉他，因为有这样的人，神到这个时候还没有说是谁，没有说是谁啊，我们觉得很奇怪，神一直没有说，你直接指明是谁就好了吗？为什么你一直都没有讲？然后神告诉他，因为你们犯罪，罪的结果你们在敌人的面前站立不住。是啊，你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越过啊，假如说犯罪，我知道我应该做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情，哎，我的同事也知我怎么样，但是教会的人不知道的，我不讲，没事，我照常我回教会礼拜了。但是突然之间我看到两三个人在讲，我一走进去他们就不再说话了，摆明这一群人在说我。当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完全都不知道的，他们讲一看到我来他们就走，可能他们已经知道我的事情，可能他们在 讲什么东西，在说我。其实你心里面已经一直在控告你。人并不是知道，只是你的心里面一直在控告你。神说，你越是犯罪，在我吩咐你要做的事情上犯罪的话，你在敌人的面前必站立不住。是啊，当你犯罪的时候，你讲话的声音都少，你没有这个肯定，你没有这个勇气。第二，我不与你们同在，这个是最糟糕的。你以为神与我同在，所以以色列人就觉得神与我同在，所以我们三千人就可以打他们一个城拿回来。结果呢？没有。好，到现在神一直没有说谁犯罪，然后就跟约书亚说，你要他们自己，你要他们明天起来要按着宗族，按着支派，按着宗族，按着每一个每一个来。你想，弟兄姊妹们，神直接说就好了，为什么要等那么久？几十万人哦，不是我们这一堆的人哦，很快的一个小时之内搞定。但是按着支派种族一个一个家族怎样来算，要多久？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啊。神说，你抽签抽到谁出来？你想一下这个过程，亚干怎么样想？我做错事情，现在我们来抽签，一个一个的出来，你的心怎么样？我自己会觉得我怕得要死。从一开始神要出手要找这个人出来的时候，我做这件事情我一定怕得要死。在这个等待的过程里面，其实真的是煎熬，要等，要结果是怎么样呢？我希望神看错。但另外一方面，你有没有看到神同样在这个时候是给恩典？神是在这个时候是给恩典，神没有直接说谁，是不是给我们机会？神给我们机会要面对这事情，要是我神这样来了，我马上说是我做错了，我犯错， 神会不会给我们机会？神会给我们机会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来到神的家，你听了神的道，有一些告诉我在国内已经听到他的名，但是到了现在你还在等什么？你还在等什么？你既然知道不对，知道自己错，知道自己需要耶稣，你在等什么？我们广东话，我不知道国语是怎么样读，就是说有一句话是怎样讲的哈，时时运错，明白哈，时时运错，永不改过。是吗？时时认错，哎，对不起对不起，永不改过。然后有一句话呢也很特别，就是啊，很公开的哈，哎，你有大家对有什么意见，大家讲哈，意见是接受，态度就照旧，就是还是我做哈，你讲 我公开你们讲了，你给什么意见来，但是态度我是还是我自己决定。这些事情影响很大。 OK， 好了，给我们看到其实在等候这个结果是一个煎熬，罪的可怕就在这里。然后神是非常愤怒的，弟兄姊妹们，不要让悔改太晚，不要让悔改太晚。在这个过程里面给我们看到第八章第一节的时候，这里没有的，神在这里对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起来，然后率领一切的兵丁向爱城，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名、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里面。只要我们对付这一个罪，神就一定会帮我们。越是我们不对付我们的罪，不将在神的面前去坦诚去交出来，我们没办法。其实神爱我们，他一直给机会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他在神面前啊，亚刚真的有，他有认罪啊，但是没有悔改，没有悔改，就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说，哎，是我是有我的软弱的，我的弱点的，我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永不改变。你要悔改，神才能接纳你。你不悔改，没有你的办法。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常常保留在，是啊，我就是这样子嘛，我罪人嘛，我就这样子。你不要给自己太多的理由，要是神感动你知道不对的话，你就要悔改回到神那里去。神仍然爱你，神仍然要使用你。这一段的经文给我很大的思想，就是说神为什么如此的残忍，将耶利哥的传承的人毁灭。神不是说爱世人吗？他要教导我们，你要爱你的仇敌吗？为什么要将传承的人毁灭，只有拉合一家蒙恩？其实弟兄姊妹们，我跟你说，耶利哥的人他们怎么样是他跟神的事情。既然神知道亚刚他犯罪不是他一个人，他常将这些东西拿到家里面，藏在家里面，你说他的家人会知道吗？会看得到吗？他的家人会同意吗？大家都不出声，那就是这样子了吗？为什么？ 这个是连累，阿甘的名字是连累，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犯罪就一个人承担，神是很清楚的，神没有说他的祖先啊，他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他的一家在这件事情上有参与的有影响的这一家。当我们知道错知道这些的事情不对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说，但是我们支持回应连累，不要轻看罪的影响是很大，耶利哥人是跟神是敌对的，神要他们毁灭，这个是神的事情，但是神他要降到我们要爱仇敌，仇敌的时候是什么，可能我们在利益上啦，在我们的关系上啦，在我们受的伤害啦，或是在人家言语上啦我们受伤啦，或是 在金钱上啦我们受亏损啦，或是怎么样呢，我在背后讲了一堆的坏话啦，我的仇敌，但是神要我学爱的包容，神要我们学爱的包容，这个是人与人之间，明白吗？在人与人之间，神要我们学，我们也并不是一个好人一个，我们都要软弱，这些事情里面我们要学习去爱，但是神与这些的仇敌，这一些神的敌对的，神没有空间。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想到连累这个词，我知道我很难，大家没有看到，就是不知道这个效果是怎么样。你以为我是基督徒，我在我的工作间我做什么的，我要见证我的神，你做了你是很夸张很特别，人家怎么样 OK， 很多时候会有时候会有矛盾，特别是你平常不跟人交往，不跟同事来什么交往的，来说什么了，但是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或是怎么样，哦，我是基督徒，哎，我是怎么样，你凡是在工作间里面要计较要怎么样，让人非常讨厌，但是好，你觉得是你自己没事，我是怎么样，但是会不会你的同事因为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看你的样子好像比我们更差，你想他会回到相信跟着你信耶稣吗？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就是说，哎，千万不要跟我讲，我听到他们这一些的基督徒我已经怕得要死了，我已经怎么样，最好他们 信到这样子不要搞我。同样在教会里面，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很简单，我跟某一个弟兄或是跟某一个姊妹，我大家我们会客客气气的，大家在教会里面嘛，就还我们彼此合作 OK， 但是呢众人都知道他是跟他是不合的，那么我有一堆好朋友好的弟兄姊妹，我都讲这个，他有一堆弟兄姊妹们要讲，有没有这样情况呢？那么有一些人就哇，你的教会比这个社会更乱，不要搞我，神的名在当中得到荣耀吗？然后哦，这一个人走了我就跟着他走了，哦，这个他去其他教会我要跟着他去其他教会，有没有连累？不要以为小事，为什么神真的是一直一直要求我们这样子？那么 第二样我会看到，就是说失败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倾诉是应该的，将你的第一个要寻找的对象就是神，我们要告诉他。第三样，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拿到神的东西，有没有拿神的东西。这句话我常常要问自己，神赐给我们，既然我的生命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用重价将我买回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我的生命是属于神的，对吗？你要哪一样是不是神的呢？我要倒过来问，你要哪一样东西不是神的，是你自己的？我们不好说，我们肯定说我所有都属于他的，但是当我们所有属于他的时候，为什么我也不觉得你说觉得所有东西是属于他的，包括什么呢？包括神赐给你恩赐才干，你为什么在服事里面你要那么多的计较？你说我愿意奉献给神，但是你要说我成为活祭，感谢神赐给我平安，感谢神在我人生的路上一直陪伴我，感谢神一直引领我们信耶稣，很清楚自己要走的方向，你知道的。但是为什么当我说我要传人都是他的时候，我就要跟他计较，父神啊，十分之一的奉献太多了，我能够可不可以我减少一点，因为我想买什么，我想做什么。要当我神要你来服侍的时候，要你委身给他的时候，你要去跟他计较，我这个不行，我哪一个不行，我这个不好，我有问很多的问题，我不行。神赐给我的一切东西，我会不会拿这些去侍奉我的马门，放在另外的偶像？当我们看我会为我的孩子，我要栽培他，我养育他，多少钱我都愿意放下，我都要支持他，我给他。但是当我想到神的时候，我就要慢慢的保留。其实神并不因为我多少神才富，才富丰富神才有，神是万有的神，他是赐给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神要我们成为活祭，神传人的给他，然后让我们去经历他的丰富。但是我们倒过来，我们还跟神算，问自己，我是传人奉献吗？当人第个四第四点，当你在面对自己罪以后，神重新的使用他。弟兄姊妹们，只有认罪悔改才是出路，只有认罪悔改才是出路。但愿神大大的使用我们。神再次安慰约书亚的时候，再次帮助他，坚定他的应许，传递都是你的。在这个时候，我就是想问弟兄姊妹们，你来教会很久了，特别是慕道的朋友，来了教会一段的时间，你已经听过耶稣的名，你要知道的。但是只要你愿意看到自己的罪，看到是不是的是不是的神愿意祝福你的时候，愿意赐福给你的时候，神要你，神要赐福给你，但需要你悔改。 你愿意吗？你愿意吗？神在等你啊，神在等你。同样，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成为全属于主的人，我有多少还在保留在自己的身上？你没有信心将它交出来，你没有信心去经历它。我仅仅拿一点点，我就觉得我可以得到神满满的祝福。老实说，你拿一点点，你的蒙恩就是一点点。你的瓶子越大，你的服侍就越大。你愿意怎样服侍他吗？一生将他将自己交给他来引领你吗？有个问题，大家可以想：罪的基本意思是远离神。你的心是否已经在远离神？有否允许暴力、事情或是不良的意念、欲望、试探，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只是停留在你的心中，以致你不能成为活祭，传归于主？弟兄姊妹们，时间都是神给我们的，时间都是神给我们用的，但我有多少时间能够留给神用？很多时候我的时间匆匆忙忙的灵修，今天没有时间灵修，跟神请假，我明天补回。我跟送人，我打开圣经，但我心不在。来到崇拜，来到主的敬拜，有其他的事情，我今天没事干，我来了。有事的时候，第三、第四才轮到他。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说话，我们等心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宝贵，你怎样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回应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做阿甘。主，我们很痛，我们知道越是我们不认罪悔改，我们没有出路，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走到你哪里去。父神，求刚才的灵在我们心里面来坚强我们这心思意念，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办法去躲避你的灵，就求圣灵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完全因着你，求你接近我们，再次扶起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成为活祭，完全献给你。主啊，求你来帮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